春节后线下的第一次聚会啊，第一次聚会还在假日期间，所以说先问候一下各位。那我们在崇拜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顺利的走过2025，让我们继续在这样一个2026年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继续前行。虽然26年已经过完了过去两个月，今天是3月份的第一天，我们把今天这样一个不怎么好的天气，我们仍然把这么多来到面前的弟兄姐妹都向你交仰望。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也把今天这个崇拜的各个环节都向你交仰望。主，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做这样一个保守的工作，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机都调为静音啊。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上个爱戴为创造主，神父才配受为辅助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救主是生命之源的
主在杯中为你配手，奇妙神在杯手，杯手崇拜和颂扬。
是的，唯有我们的神配受赞美，唯有我们的神，他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唯一的救主。奇妙神配受一切的赞美。诗歌十架永存歌，
在哥哥的山上，孤立狮子宝甲，只修如之痛口极好，再次真身爱子，为众罪人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之宝。故我高声称颂主施加，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我一生要背负主施加，十字架和环供已冠冕。哥哥他只是家，虽然有人藐视，却是真神仁慈，神子耶稣基督带领天堂荣华，在此十字架被人钉死，故我高声称颂主施加，直到在主天天不眠，我一生要背负主施加，十字架可换供一冠为神，因在此宝架上，我就出舍生命，洗我重罪病，使我转生，故我高声称颂主施加，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要背负主施加，十字架可换供一冠冕，我愿忠心随主，不以福音为耻，甘愿背负十字宝宝家，不日就住在你众生天，不想负了龙归天家，故我高声称颂主施加，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我一生要背负主施加，可换供一冠冕。
好，我们仍然站立，一起低头闭目来向神祷告。天父，你创造了我们，天父， 你救赎了我们。主，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本属于你。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琴声，你在宝座上也侧耳倾听。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哪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你的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好洗去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让我们这一生可以蒙你的悦纳，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啊，你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你的十字架是我们一生所要背负的跟随你的恩典。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被你所悦纳，也愿你的圣灵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坚持的、坚定的走下去。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愿那也保守以下的时间，保守为你出口的仆人，愿他所说的都是你所要向我们传达的。主啊，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刚刚诗歌最后一句，我一生要跟随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可换公义的冠冕。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二十二节，也是整个第六章。创世纪 旧约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以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二十二节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使得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那时候有鬼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神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因无有名的人。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唯有挪亚站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鸽子肺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另外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上面要留口方出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都集聚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好，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今天有请周友珍姐妹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黑暗世代中的光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啊！我们还没过完元宵节，就是新年还没有过完啊。那我们向周围的弟兄姐妹问新年蒙恩好吗？
新年蒙恩，
新年蒙恩，还有一个我们的生命丰盛，对吗？不光是蒙恩，我们的生命也要丰盛起来，好吗？感谢主。好，特别感恩啊。我想我们前面弟兄姐妹讲了这个创世纪，一共讲了五章啊。对创世纪前五章的故事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吗？那么我们来回味一下，第一章是讲的是上帝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人类，对吗？第二章是上帝讲什么？创造主要是女人，对不对？婚姻，对吗？创造婚姻，所以我们看看婚姻在上帝眼里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是上帝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要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婚姻。所以从圣经里面第二章就开始讲婚姻，第三章呢讲到什么？人犯罪了，因为一人犯罪，整个世界就进入到最终，对吗？然后呢，这个第四章特别讲到的是因为亚当犯罪了，人类犯罪了，最后出现了第一桩的谋杀案，对吧？第一桩的谋杀案。也感恩的是上周主日王磊弟兄他讲了第五章，题目是从绝望的丧钟到永恒的安息，这个题目很大气，也很有盼望啊！非常感恩，那是讲到了一个一个亚当的后代，圣经里面怎么记载的呢？活到多少岁，然后是生了谁，对吧？有一个这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排比，然后就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共活了多少岁啊？最后怎么样？
死了，
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了。那么这些绝望之悲王磊弟兄他讲到，从绝望之悲当中带到了以诺所预告的，就预表的耶稣基督永恒的安息当中。我特别要提一下的是，近前的赛特的后裔拉麦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信心的表率。他虽然呢非常劳苦啊，这个为了谋生非常的劳苦挣扎求生，但是他给儿子这个挪亚起了一个名字啊，起了挪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或者安慰的意思。他坚定不移的相信神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应许的，三章十五节里面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啊，将来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必定会降生，所以必定会给他们带来永恒的安息和安慰。赛特的后裔是属神的，是近前的族类，因为在四章的二十 四章的二十六节里面特别讲到的，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怎么样？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哦，所以说明赛特的后裔，他们是神的敬畏神的儿女。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要带着大家穿越时光的隧道，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的挪亚时代。所以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感谢你每周我们来借着来到你的宝座前赞美敬拜你，为的是要来献上我们的活祭，去赞美你，去歌颂你，也更要去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充满着智慧和奥秘，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无法去测度你的话语。愿你圣灵此时此刻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把我们带到真理当中，让我们在真理中遇见你，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你也帮助孩子越过这孩子有限的这样的不配的器皿，让这样孩子能够畅通无阻，把你的信息能够表达出来。好，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蒙你悦纳，蒙你的这样的话语的造就。感谢主，求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给大家这个创世纪第六章起的名字是黑暗时代中的光明啊，也就是说这个创世纪六章能够给我们的一些警示和盼望。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先去看一看今天我出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在下面大家看一下反思讨论题，接着这个讨论题目你们可以仔细的去听，从讲道当中听到一些答案，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有的放矢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你如何理解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为什么两者结合会惹动神极大的愤怒。第二个是神称赞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你认为与神同行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三个是在新的一年当中你准备向哪些人传扬福音，以免去他们将来受毁灭的刑罚。第四个，为什么神降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却保守了挪亚一家。这些问题在讲道当中都会提到，所以也求神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去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好，感谢主。好，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六章是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着盼望的经文，充满着盼望的经文，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震撼人心的一个画面啊，震撼人心的画面。那么它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道德崩溃，借着一人挪亚，他开启了神对罪恶的公义审判之序幕，更加表达了神存留在给世人的一种怜悯和救赎之光，同时也给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带来警示以及今生效法的一个榜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这个首先第一部分是世代的败坏，罪恶蔓延，罪恶蔓延。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啊，这很奇怪哈，我一开始以为是就又生儿养女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是讲的是又生女儿的时候啊。那这就是带出了这个这章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生女儿，说明人类犯罪，第一个就是夏娃，第二个这个地方把人类带到罪恶当中的又是女儿们，女人啊。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人类在地上不断的繁衍，人口日益的增多，但是呢道德却彻底的堕落了，人心败坏，是什么原因呢？圣经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这难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去想一想，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人类邪恶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于人上帝要灭绝人类吗？这位上帝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呀？有没有大家感受到上帝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太残忍了啊？随着经文的展开我们就知道原因了。经文说当时在世上人多起来以后，原本敬虔的后裔以不敬虔的这个族类各自生养众多，然后不敬虔的人口呢越来越多，罪恶过犯逐渐增长，越加泛滥存在，结果呢敬虔的人也自身难保，与不敬虔的人同流合污，他们就开始贪恋女色，对情欲毫无节制，渐渐的敬虔的人开始怀疑，开始漠视神的存在，恋慕那些不跟从神的女人变为世俗化。好，弟兄姐妹，这里面一个特别关键的是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们到底是指谁呢？这个可以说是圣经学者讲到的，是这段经文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难解的难题。对此呢我翻阅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版本解经书，渐渐的就是去这个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什么意思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发现整个解经界这些解经家们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解释是最常见的。第一种是讲到神的儿子们指的是什么呢？是很有名望的皇室的人，君王啊，君王。然后人的女子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那么随意挑选是指那像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然后去选妃子，把民间那种美貌如花的女子管你愿意不愿意就选来，随意选来为妻了。最有这个说这个有意思的是，大家都记得这个所罗门对吗？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为妃子一共有多少个？一千个妃嫔，人生下了呢有权贵的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这里面其实从上下文来讲似乎找不到一句，在这段经文里找不到一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以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生出英武有名的伟人。其实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不太合乎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也讲到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说明什么？天上的使者是不娶也不嫁的，对吗？那这里他讲的这是不太符合圣经的。当然也有圣经学者把约伯记里面的一些讲法都拿出来了，但是这里面其实是不太合适的。第三种解释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上面讲的，是指真正跟从神的人，敬虔的 Set 的后裔。因为根据我们解经是上下文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上下文原则前几章都是针对人说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解释。尤其刚才也讲到四章二十六节里面特别讲到的这个 Set 的Set 生了这个以挪士以后，那个时候开始求告神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敬虔的 Set 的后裔是属神的啊，是属神的。然后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裔，属世的，他是远离神的一种族类啊，是不敬虔之辈。所以这个我也看了，后来看了解经家亨利马太啊、奥古斯丁啊、还有加尔文呀、还有这个马丁路德，他们都是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最符合圣经本身的意思的啊。那么敬虔的 Set 后裔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开始随意挑选，问题就出在这里，什么叫随意挑选啊？ 什么叫随意挑选？就是只不按神的心意，而是凭那个女人的外貌，以她自己的情欲来选择的。所以以不敬虔的女子通婚以后，导致信仰妥协，灵性堕落了，放纵私欲，毫无节制，贪恋那些不跟从神的女子，只顾这种属肉体的一种邪情私欲，所以见到喜欢的女子就随意起来，完全忘记了神设立婚姻的一个意义，漠视神要他们保持圣洁以敬虔的要求，以及他们需要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所以赛特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了，几乎从地上完全的消失了。这就是神为什么憎恶婚姻混杂的原因。所以这个神设立的次序呢被打破了，属灵的圣洁的群体开始向世俗肉体的欲望所妥协。这个随意挑选这四个字是极其可怕的，极其可怕的。它表明神不再寻求神的心意，不再尊重婚姻的神圣性，而是完全被眼目的情欲所主导。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2004年开始做整个活水教会的婚前辅导、婚姻辅导，我也辅导了很多对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一些年轻人有另一半没不幸的，但是为了要跟他结婚，这个很勉强的来到教会，然后结婚以后就再也不见了，甚至那边信主的另一半也被他带回去了，带到了世界当中，是这是极其可怕的啊，极其可怕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地上那些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也就是说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哈。那是有依靠权力征服人的霸主，他那个时代是崇尚这种力量崇拜成功的肉入强食的一种时代啊。所以神十分憎恶神儿子随意的以人女子的联姻混杂，他说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去读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每年去读圣经一遍的啊，都能知道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经常的啊与外邦的女子结婚，去转去拜巴利、亚士他洛等偶像。刚才讲的所罗门，他去拜摩押王、摩押拜亚门，这个娶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的一些外邦女子，然后是去拜他们的巴利啊、亚士他洛等等啊。所以神向他发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以色列王国分裂，虽然答应他不在他手上，但是在他儿子那里就把以色列整个国家一分两半啊。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那还有我们再去读民数记的时候，25章里面以色列人在诗亭以摩押女子行淫，参与拜巴利啊，神就降瘟疫，最后杀死了24000多人。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记的7章3到4节开始。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所以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可不可不可，连续三个不可哈，这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命令，必须要执行的。所以神当这个神的儿子们任意的随意的挑选人的女子结婚的时候，神给他们严重的惩罚啊。新约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里面也警告这个哥林多人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虽然这里面不完全是指婚姻方面的，但是圣经的一贯教导就是信徒应当不惜一切的代价避免与不信的人结婚，要忍耐等候，宁缺毋滥啊！因为这种通婚的结果是 相当可怕的，是灾难。这是对年轻人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告示警告。那么这里面耶和华第三节里面耶和华讲到，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的住在他里面。这个他这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人犯罪堕落以后，人身体受到的情欲啊，这个邪情私欲的影响是属乎身体、属乎肉体的，完全受肉体那种情欲的支配。那么赛特的后裔，他堕落到了低谷，神仍然给他们120年的时间的一个悔改的机会。接着挪亚向人发出最后的警告，说他们如果不再悔改，神就会收回他的灵啊，这里面讲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就会收回他的灵啊。那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圣灵，也就是说啊，不再住在心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是要干什么的？要干什么的？新约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的，圣灵保护师来要干嘛？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面说神的灵要离开，不再住在人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不再来提醒人、警戒人、责备人、光照人，使人治罪。其实圣灵住在我们里就使人治罪的啊，然后让人从罪中回转归向神。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神收回圣灵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常常会软弱跌倒，也会犯罪，对吗？得罪神，也会得罪人。但是自己如果说你得罪神得罪人以后，你自己毫无知觉，内心毫无责备，毫无内疚，说明什么？我们仔细想想看，说明神的灵已经不在你的心里了，对不对？圣灵就离开了我们，神就怎么样，一个非常严重的是一个任凭，神任凭我们犯罪堕落偏行己意。所以我们需要时时的反省，天天的悔改回转归向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好，他这里面讲到的就是，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这有了两个意思。还可到120岁，其实是到那个时候，其实人就不再900岁，像马土萨拉969岁，对吧？就不再给这么长的寿命了。其实神爱我们人，如果那么长的寿命，结果都是犯罪、堕落、受罪、受罚，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是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也就是说，可能最高的达120年，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神的恩典是有限定的。审判来临前，神还给人120年的悔改机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第五节，就是让我们能这个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要就时时的抓住机会去传福音，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就抓住机会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啊。那么第五节里面，我们要看一下第五节里面哈，它是。第五节是一个整章经文当中对人性堕落最深刻的一个诊断，深刻的诊断，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其实是这不仅仅是行为上的犯罪，更是源头上的污染，就像一条河流从这个高山流下来的时候已经受到污染了，怎么源头受到污染，那整个一条河都会受到污染。那希伯来书里面的思想是指内心的一种筹划欲望的倾向，意思是那个时代的人连一秒钟都不愿意有一个很好的思念良善、思念神的一个意识啊，他们的潜意识、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计划全部围绕着自我满足，全部是围绕自我满足，放纵情欲，满足个人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当整个集体意识只剩下恶的时候，那么行为的败坏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这个圣经里特别讲到的啊，这个一切的意念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神让我们要保守，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从神，从内心所发出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目光从古代转向今天，转向我们的城市，转向我们的社区，转向我们的环境，是不是以挪亚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是不是这样子？以挪亚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段经文难道不是在描写今天的世界吗？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罪恶的世界的表现是什么？首先是人心啊，人心全然的败坏啊，是人心，人的心以道德彻底的败坏，思想被恶充满，网络的暴力啊，仇恨的言语，色情的泛滥，人心被私欲的这样世俗完全的捆绑，罪恶感，他们已经没有罪恶感了，觉得在整个罪恶里头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思想啊，这个。做任何事情不以神为标准去判断，将罪合理化，这个道德化，去道德化啊，然后自私自利，爱厌乐不爱神，以自我为中心，物质至上，这是一个人心全然的败坏啊。那么今日世界就是人心以道德彻底的败坏，另外一个就是婚姻以性已经全面的崩溃，婚姻被神圣，被这个神圣性被践踏，人们随意的嫁娶、结婚、离婚、再婚、未婚同居、同居不婚啊，这个多性伴侣，然后同性恋，还有变性、性解放都被主流化了，觉得无所谓啊，这无所谓，违背了神的一个创造秩序。还有单亲，这个破碎家庭不断的增多，儿童心理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个婚姻性全面的崩溃。还有这个地上满了强暴，这是挪亚时代，今天是暴力与不法遍地啊，是这个社会暴力，什么凶杀了、霸凌了，学校的霸凌非常厉害啊。这个恐怖事件的频发，还有强权与不公、霸权主义，然后贫富悬殊、弱肉强食、不法的增多，犯罪的这个年龄在降低，然后毒品的泛滥、人心的刚硬等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就是这个拜偶像不信真神，拜人手所造的偶像，拜金钱，拜权力，拜科技，拜娱乐，拜自我啊，巫术、通灵、基因的那种改造啊，跨物种的试验，你看现在很多很多模糊神造的一种界限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拜偶像，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那边拜偶像非常的严重啊，不信真神啊，整个人类就陷在罪恶当中。还有就是沉迷世俗的享乐啊，拒绝神的审判的警告，照常吃喝嫁娶。这个吃喝嫁娶没有什么不好，他这里面讲的吃喝嫁娶就只想到吃喝嫁娶，不想当神的事啊。然后就盖地买房，对末世的警告麻木不仁，嘲笑我们的信仰啊。科技与文明进步了，但是却离神就更远了，认为就是靠自己就可以自救了，如同挪亚时代人不相信神的公义审判有一天一定会来到一样啊。还有除了这些，法律上的不公、经济上的掠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人与人之间的伤害、信仰上的逼迫等等，这些问题世代在败坏，罪恶在蔓延，和挪亚时代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败坏堕落。这是一个没有公义，弱者会被欺凌的一个这个世代， 强权者肆意妄为的时代，我们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强权者肆意妄为的，手里有权就可以把你置于死地啊！正如传道书一章九节里面说到，日光之下无心事，对吧，无心事。六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六节啊，这里头后悔了，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后悔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上帝难道会后悔吗？上帝难道会做错事吗？上帝会像我们一样常常这个做决策会做错误吗？绝对不会，对吧？那么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啊，这里面的后悔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含有忧伤、难过、怜悯、改变心意的意思。所以圣经的作者摩西他用拟人化的手法表达神极其深切的痛苦忧伤。我们想想，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我们去思想，就像一位父亲看着自己深爱的孩子走向绝路，甚至危害他人，父亲心中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就是这个意思，后悔的意思啊。因为这里面，因为人将罪恶带进世界，使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人经历悲伤、痛苦、迫害、伤害和死亡。人的邪恶触犯了神的圣洁，惹动了神的愤怒，啊，使神心中忧伤。神的圣洁是无法容忍罪恶的，但是神的爱又为受造之物毁灭而忧伤。啊，神不是没有感情的，这是一种神圣的一种张力。一方面他要公义要审判，一方面他爱人。最终神公义的审判彰显，他说，我要将这个我所造的人什么都要从地上除灭，审判是必然的。因为罪恶如果不终止的话，宇宙的道德秩序将要彻底的崩溃。因着人类婚姻的混乱，罪恶非常的大，神为他所造的人忧伤难过。所以刚才讲的，他停止了对人类900多岁的一种祝福啊，停止了一种祝福，神的灵就不再住在神儿子们的心里面。神改变这个他的心意，不再让人存留下来，要从地上全部除灭了啊，要从地上全部除灭。11节到12节再次强调，世界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里面讲什么呢？世界的病症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世界的病症。世界在人面前败坏，怎么个败坏法呢？人变得世俗化，不道德，一心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一种刺激，啊。地上满了强暴，指人失去了理智，彼此攻击、腐败、暴力、残害无辜，无法无天。我们只要去看看信仰上的逼迫是怎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把正当的奉献款当作是这个牧师的诈骗的来的，这是真的是很可怕啊！就是他们失去理智了，财害无辜，无法无天。那么神观看世界，观看世界啊，说这个观看世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全部败坏了。人败坏了自己的行为，人败坏了自己的行为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偏行己路，离弃了神的道，人类都已经腐败，充满了罪恶。人是自我中心的，物欲贪恋的，人人都远离神，偏行己路。那今天这个时代， 就像挪亚时代一样一样的邪恶败坏啊。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里面，一到五节里面讲了很多的啊，就是说你要该知道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什么呢？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榜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好说谗言啊，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背离了金钱的实质。想想看，保罗用了这一大串的啊，这样的一个罪恶，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这都是今日世界的真实的写照啊。那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强暴离我们很远，就在上个月，就是一月份，大家都看新闻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叫劳 A 的年轻留学生，听过吗？劳 A 的这个留学生啊，他在美国仅仅说了几句关于社会底层真相的大实话，揭露了穷人一旦生病就会被系统斩杀的现实，然后结果怎么样？强大的个媒体这个机制开始去开动了，给他扣上间谍的帽子，把他的名字地址全部公开，紧接着恐吓信就来了，然后不明身份的人在他的家门口蹲着，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动武。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个看似自由文明的国度里面，竟然被逼得连行李都不敢拿了啊，什么都没拿，连夜逃向了中国大使馆，哭着说要救命啊！最后他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回国了。还有今天的强权者，我刚才说的，把无辜的神的仆人、莫须有的罪名拘押在监牢里面，甚至不顾本人有病，不顾家里有孩子，甚至连哺乳的母亲都不放过，被判刑也不在少数。上个月才这个安徽甘泉教会的牧者被判刑，已经羁押了几年被判刑。这不是创世纪六章里面讲的地上满了强暴吗？是不是地上满了强暴啊？当真理被压制，当说真话的人被追杀、被羁押、被剥夺说话的权利，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想想看，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内里却是那么的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平安坐在这里，平安的敬拜神，这是我们主的保守啊！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虽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在随意挑选，依旧是终日施恶，依旧是施行强暴，神最终要审判全地，要确保相信他、敬畏他、跟随他的人啊，正如身处在乱世当中的挪亚一样，因为他有极大的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那位啊，这个所拣选的那位一定会来，一定会拯救他们啊。所以这里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要相信神的应许啊。那么刚才也讲了，虽然人犯了极大的罪，神还是怜悯，给他们120年的改邪归正的这样一个期限。所以说神是那样爱我们啊！如今的时代也是，人在这个罪恶当中却不自知，公义和慈爱的神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预备好了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计划，等候人类的悔改。我们同样相信这2000多年的时间是神给今天处在末世的人们留下足够的悔改的时间，警醒世人。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已经得了救恩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看第二部分，黑暗之中与神同行。就算在如此败坏的黑暗的时代，纵然全世界都因败坏而灭亡，神却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仍然拯救行义的人和持守信仰与神同行的人。神绝不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毁灭。有一个人，他忠于神， 直到走完在世的人生，这个人就是挪亚。好，这个人就是挪亚。那么这里面讲到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指的是这个挪亚相信神的应许啊，神必赐下那位敬虔的后裔，一定会将救赎主降世，这是他相信神的一个表现啊。他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这里面讲的唯有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弟兄姐妹，在那个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的时候，为什么挪亚会蒙恩呢？因为他比别人道德高尚吗？因为他从未犯过罪吗？绝对不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挪亚也有软弱的时候，对吗？啊，他蒙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的完美，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瑕疵的人是没有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毫无瑕疵的人，才是完美的人。而因为他的信心，挪亚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和一章六章的一到七节里面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啊，强烈的反差。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挪亚的光照出了那些六章一到七节的犯罪的人的黑暗。挪亚的光照出了别人的黑暗啊。挪亚身处在乱世之中，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是所以神跟这个挪亚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敬虔的人了，世上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仍然相信神，跟随神。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挪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品格呢？与众不同的品性是什么呢？挪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义人，指他在神面前这个被视为正直，这个义实际上是地位上的义啊，不是真正的啊，一定要做到一个义人。世界上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是他为什么会称为义人？因为他是这个相信神，神就看他为义啊，神就看他为义，他的信心救了他，就像我们今天信主本乎恩也因着信啊。那么这是一个义人，然后又说他是个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呢？并不是指他没有罪，而是指完整纯全啊，就像献祭的羊羔一样没有残疾啊。所以说这个挪亚的心是专一的，对神是忠诚的，没有三心二意的，就叫完全人啊，完全人。然后是以神同行的人。什么叫以神同行呢？以神同行就是以神的方向是一致的啊，步伐也是相同的，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非常密切的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挪亚视神为他的伙伴，他的引导者，他生命的中心，他的生活思想行言行举止都以神的标准为准则，无论做什么他都以神保持完全的一致。这是一个义人，这是一个完全人，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今天神也在寻找这样的挪亚啊，这样的挪亚。在我们所住的高楼大厦里面，在繁忙的地铁里面，在喧嚣的写字楼里面，我们是否是神所寻找的那个与神同行的人呢？这我们要去思想啊。那我们在家庭当中如何做一个完全人？家庭生活当中做一个完全人，意味着要拒绝世俗的一切婚姻观和教养儿女的教育观。我们不是要随大流啊，要去给孩子上补习班，上一个这么好的学校，将来怎样怎样，这是世界的潮流。他的意思要让我们完全人，就是说要这个符合圣经的 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教导孩子的。另外对配偶的忠诚，在这个随意挑选的时代当中，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盟约的见证，盟约的见证，无论对方完美是否、啊、没有一个完美的配偶，我们自己不完美，怎么能指望对方完美呢？啊，无论外界有多少的诱惑，我们坚守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啊、在上帝面前的誓约。还有对子女的这个教育，我们讲的是挪亚养育了一个敬虔的后代、啊、三个孩子，我们从圣经当中就能看到了、啊、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家庭、啊、所以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挪亚被称为传义道的人，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里面讲的要传义道，比这个挪亚是传义道的人啊，他给家里面传道，也给当时的世代传道，为我们树立的好的榜样。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父母要成为家庭的祭司，家庭的祭司，过滤流入家中的一切不和孩子成长的一些信息啊，不只是给孩子补习啊，更好的这个学习啊，更要教导他们认识神、敬畏神、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所以圣经这个生命记六章里面讲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都要谈论。所以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到，他说每周末晚上，现在的电子产品给孩子捆绑非常的厉害，每周末晚上他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关掉电视、手机，全部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开始的时候孩子特别抱怨、啊、特别抱怨，觉得不像其他同学那么自由，人家不信的人根本不要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啊？但是当孩子在学校里面临着霸凌或诱惑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的是父亲的祷告和神的话语啊，就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锚，牢牢地扎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对孩子是何等的重要啊！还有职场当中的艺人，怎么样去做职场当中的艺人，那就是在潜规则当中活出神的原则啊。其实在职场当中做艺人是最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拒绝同流合污，拒绝同流合污。当周围的人都在造假、推卸责任、搞小团体的人，你敢不敢说不？我有很多的例子，但是可能怕时间来不及，我就不讲了。其实要转化职场的文化，挪亚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当时的一个环境的挑战。我们也在这种也可以在职场当中活出意来，成为黑暗中的一道亮光。还有就是拒绝世俗化，回归正道。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必须要发挥作用，必须回归与神同行的本质，要持守真理的，有这样持守真理的勇气。教会不能讨好社会、稀释福音，我们需要勇敢的去宣讲罪、宣讲悔改、宣讲审判、宣讲救赎。教会当中每年我们马上3月8号要开始上这个开启发课程了啊，每年对慕道友受洗前是有严格的审核的，都是严格把关的。除了对上慕道班课程的这些要求、得救见证的审核，还有要对每个受洗的人会有一对一的交流。对那些还陷在最终的慕道友，除了真理上的教导，也指出他问题的所在，哈，也会告诉他如何去处理罪。那样做可能我们会得罪一些慕道友，甚至会导致一些慕道友离开，但是我们却守住了神的原则。教会不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组织啊！有人说哎呦，他在大集体大的企业当中可能也会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不，教会不是一个世俗的企业或者组织啊！不可因为害怕一些不守规则的一些 一些人哈，这个离开，不要害怕一些人不守规则的人离开，我们宁愿要守住原则。当然除非是个人隐瞒罪，教会并不知道，但是神监察人心啊，神都知道啊，他将来每个人在基督台前都要去把自己的言行都要摆上。所以教会是这个时代当中神赐下来的一道光，不但要讲努力的去增加数量啊，拓展神的国度，更要讲究生命的质量，留下来的都是精兵，我们在座的都是精兵啊！感谢主，教会必须持守真，必须要有持守真理的勇气，才能在黑暗当中成为一个灯塔，吸引真正渴慕真理的人来啊！所以挪亚的生命品格告诉我们，多数人不是准确，多数人不能代表真理啊。那么流行的兵部也不能代表真理，在举世皆烛的这种黑暗环境当中，神看重的是那个愿意与他同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不需要立雄心壮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你只需要在神给你的位置上做一个忠心的义人。阿们吗？
阿们。
在神给我们的这个位置上做一个忠心的义人，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啊。第三方面，相信圣福，承担使命啊。六章的13-22节里面，这里面讲到这个圣福神的呼召，怎么个圣福法呢？怎么个圣福法？就是相信神的话，审判将至啊，审判一定会来啊。凡地上有血气的，无一不死，这是神说的。原因是地上满了强暴，这些我们刚才都那个了哈。当挪亚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他一定是吓得魂不附体，恐惧无比，对吧？但是他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审判一定会来。第二个就是讲到相信神的吩咐啊，去建造一只史无前例的方舟。14节到16节讲到啊，方舟，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方舟哈，我看看怎么样，我必须要把这个先放完才行。好，我们看一下方舟。神吩咐挪亚造一只史无前例的方舟，这是神亲自设计的方舟。他说你要用戈斐墨造一艘方舟，戈斐墨就是香柏墨啊，这里面就是香柏墨，是一种耐水耐腐蚀的一种树，最合适造船用了啊。然后他说你要分成一间一间的造，里外都要抹上松香，这样可以防水。然后它的尺寸呢，它的尺寸是长300肘，相当于150米，宽是50肘，相当于25米，高是30肘，相当于15米。我们想想看，高15米要多少层楼啊？我们5层楼，对吧？对，一般我们是2米8到3米，对吧？5层楼高啊，我们想想看，这个方舟5层楼高，对，非常非常大，还有这个一个半的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去想象就可以了哈。然后方舟上面要留一道光，让透气，对吧？然后方舟只有一扇门，只有一扇门，相当于这个开在旁边，然后放上中下三层啊。据那个学者统计啊，方舟的体积相当于，我们想想看，相当于569个。2层的铁路货运货柜，569个铁路货运货柜，而是2层的。那进入方舟的动物啊，等等，这些都是差不多在35000到7万种，装进去以后也不过只满一半哦。想想这个方舟有多大吧？哦，这个极大的空间还要留给他们一家8口的吃喝，所有的资料，还有这么多的动物的要吃喝的，对吧？东西。所以我们也看方舟是没有舵的，它是没有舵，没有帆，也没有引擎，没有的。这意味着什么？方舟一旦建成，人是无法控制的，对吧？无法控制的，只能随它在水面上飘，对吧？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挪亚必须相信神，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由神来掌舵。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必须要相信神，让神来掌舵。好，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我们再回到前面。好，这个相信神拯救他一家的应许啊，因为十八节里面特别讲到的啊，这个要给挪亚安慰，因为神知道挪亚惧怕心里，我还整个人都要毁灭了，所以他就赐下应许和要和他立约，表明神必定施行拯救，啊，保护挪亚他们一家啊。然后接下来是相信这个神赋予的使命。赋予的使命，好，我们再相信神赋予他的使命。我们再看啊，还有一张 PPT， 很有意思啊。我们在想，这么多种的这个动物怎么进去啊？他们一家八口怎么去抓呀？抓了以后还要塞进去，怎么可能呢？做得到吗？做不到，对吧？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神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去开门，开好门，然后动物是什么？自己一对一对的进去的。因为神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他说要到你那里啊，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然后就好保全生命，说明不是凭人去抓的，完全是神在支配他们一对一对的有序的进入到方舟当中，对吗？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根本不需要挪亚一家八口去花这个精力啊。好，我们回到刚才那里哈。好，所以其实是神要挪亚做的是什么呢？做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能相信吗？要是我们会不会讲，哟，是不是天方夜谭啊？怎么做啊？不可能啊，对吧？然后这个神要他去完成难以达成的任务，是不是难以达成？想太难了，想都不敢想，对吧？但是神要他做到这个，去相信难以置信的事，相信难以完成的事。还有第三个是按照神的设计去实行，对吗？都是按照神的设计，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第四个叫坚守神的道，即使面对世人的讥笑和戏弄，仍然怎么样？不放弃。我们常常被嘲笑，对不对？常常被这个戏弄啊！你们这些人脑子不正常，或者怎样怎样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挪亚做的事，我们仔细去想想看，神要挪亚做的事，多么的这种难以完成，我想都不敢想。但是这一切都是什么？神的作为。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对他而言呢是何等重的担子啊，压力！他凭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完成，又大又难的事，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完成的。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能力果效都来自神，阿门吗？神看他是一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刚才讲的义人、完全人、以神同行的人啊。所以神他在神面前蒙恩，神拣选了他，在那个时代当中偏偏只拣选了挪亚以及他的家人。在他的计划当中，挪亚的责任是什么？挪亚有什么责任？对，顺服神，只要听神的话语就 OK 了，对吧？而且要严格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在与神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当中，与神同行，成为神那个时代合用的器皿。挪亚成为那个时代合用的器皿。今天我们能在教会服侍，无论你是小组长、副组长、关怀同工，还是组员，还是我回来就是在整理一些排排凳子、扫扫地、烧烧水。我今天来的相对早一点，凳子、桌子已经凳子全部摆好了。我们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师班的都在那里啊，都非常好，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神会给我们能力，我们不行，但是神行啊！你只要有愿意的心，教会一个准则，谁愿意，谁就可以来服侍， 哦，当然这个愿意一定是能看得见的，他在神当中是很追求的哈，所以让我们尽上本分，成为何用的器皿。哦，正如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里面讲到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什么做什么，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好，很抱歉啊，这个可能时间是有点，因为实在太丰富了。好，我们再看最后啊，勇敢的去承担使命。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二十二节，凡神所吩咐的所有的他都照样行了。哦，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说明什么呢？挪亚他有没有看到洪水来了？
没有，
没有吧，这就是不知道呀，什么时候来呀，不知道呀，对吧？所以说挪亚在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情况下怎么样，全然相信神，勇敢地承担起建造方舟的大使命。他是一步一步一件一件事情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他就是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他仍然这样去做去啊，不放弃，不气馁，不动摇，始终坚持。那个时候120年的造方舟，他讲了120年的福音，传福音，有几个人信的？一个都没有，只有他一家八口，所以对于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对吗？我们只要去传就 OK 了啊，至于他们信不信都在神的手中，阿们吗？我们去撒种，我们去松土就可以了啊，感谢主。所以这里面啊，真的是求神也帮助我们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挪亚毫无保留的全然顺从神，绝无讨价还价或者选择性的去做。挪亚没有，对吗？挪亚没有，那这就是他是完全去做，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这是神，这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秘诀，他顺从和去实行他的这样的一个做他的一个行为，他是这样啊，这个实行神吩咐他的事情，成为一个时代的传义道者啊。今天我们承担大使命，其实是和挪亚承担使命是十分相似的，十分相似的啊。那我们知道神，我们要让一个人来信主，让他来参加这个启发课程，我们好久前就开始祷告，每天为这些慕道友提名祷告啊，多难啊！灵是很难，这个只有神能够去掌管，我们是掌管不了，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对吧？虽然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是那么难的事，但是我们因着回应神的爱，我们仍然去做。阿们，我们仍然去做。春节期间大年初四的时候，我春节回老家，我也是给他们传福音哈。春节大年初四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是在大年三十9:30，我们一直为宋阳弟兄祷告，弟兄被主接走了。然后大年初四一大早，我们三位我和两位关怀团队的组长，我们一起去参加他的告别会啊。本来结束以后就可以离开了，但是我们又觉得马上离开的话，我们跟他父母跟他的亲戚朋友没有机会接触，对吗？没有机会接触。所以这个在实际上在大年三十我们收到这样一个信息以后，那时候我们就去不断的去让我们关怀团队的人为这样是祷告了啊，祷告了。所以感恩的是松阳弟兄的妈妈邀请我们一起吃饭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而是要抓住机会。我们在陪他们等候松阳弟兄骨灰的一个时间里面，时间很长，大概有1.5小时左右，我一直在安慰他的妈妈和他的小姨，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小姨都是高校的教授，退休了，然后就跟他们去讲松阳弟兄去了哪里，将来我们信主我们也会和他见面，所以讲了一些信息。然后在饭桌上给，因为松阳爸爸妈妈是镇江大学的老师，镇江大学的几位老师还有弟兄的亲戚，我们坐在一个桌上，就是我们去 事实的，不能叨叨叨叨去说是不行的。我们真的是心里在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有意无意的说一点啊，在他们心里求神给他们在他们心田里面撒种啊。所以结果交在主的手里，就如保罗说的是，你们不传福音，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阿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传福音，因为这是主吩咐我们的啊，感谢主。好，最后有一个这个好，有一句话藤敬辉牧师讲的是，侍奉主顺服比成功更重要。阿们。其实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顺服教会的统一安排，因为教会首先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顺服教会就是顺服主。阿们。好，我们最后有一个总结与应用啊，总结与应用。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了，其实是一样的，今天这个败坏的时代就像挪亚那个时代的再现，充满了罪恶，道德滑坡，人心空虚，家庭破碎，价值观扭曲，生活方式偏离正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唯有以圣经为最高准则，不迎合世界的潮流，不以世俗妥协，不因为逼迫而气馁，无论环境怎样，守住信仰，坚守信仰，才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成为一道光，驱散黑暗，见证主的荣美。主耶稣说，你们是什么？地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光就要照亮这个黑暗，求神帮助。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蒙恩的义人，出淤泥而不染，在黑暗当中与神同行，方向一致，步伐一致，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必须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心与神对齐，全然的顺服神的呼召，不与神讨价还价。挪亚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不选择性的顺服。好，我们常常选择性的顺服，才能成为神眼前蒙恩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一定特别希望成为神眼前蒙恩的人。阿们吗？
阿
们。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三，凡我们看到挪亚是那样的不折不扣的去顺服神的吩咐，凡神吩咐的我们都要去照着行，哪怕面对看似难以完成的事，都要靠主活出对未见之事的信心，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挪亚还没看到洪水来，但是他真真实实的做了。那今天我们也可能看不到，还看不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要抓着一切的时间去，这个传福音。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对未见之事的信心，我们所信靠的是神的话语，不是眼前的环境。我们一看眼前的环境，我们都软弱了，都跌倒了，都不干了。感谢主，但是我们因为是信靠神的话语，好，最后就是真的是今天是一位又公义又怜悯的神，仍然在忍耐等候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就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感谢主，神的儿女应当效法挪亚，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在等候这个时间当中，当随时随地去传福音，成为新时代的传义道者，给这个黑暗时代带来光明，特别感恩，唯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去，效法传义道的挪亚，有与神同行的品性，有对未来未见之事的信靠，全人的圣父行动，勇敢的承担大使命，传扬基督的福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这个黑暗的时代带来光明。阿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起来唱一首诗歌，仰望神的人。 愿我们今天好一个非常喜悦的新年期间，我们来唱一首《成为仰望神的人》。上都有荣光的，
投靠神的人永远不动摇，他必拯救苦求的人脱离罪的痛苦，尽头盼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不改变，尽头盼是耶稣基督，投靠他的人
磐石耶稣基督，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成为仰望神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容易迷失的，这个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一个迷失的时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常常会被罪恶所污染，我们的行为有时也随从属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求你来赦免我们，感谢主在黑暗当中为我们预备了得救的方舟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效法这个挪亚这位信心的伟人，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不怕被嘲笑，我们不怕被打击，我们也不计代价勇敢地去开口去传扬福音。我们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仰望你的人。因为我们投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你，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不看人。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你，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愿我们不仅仅每周来听听道而已，而是真正的能够行道，用一生的时间忠心的建造我们生命的方舟，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